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疫情的发展令人忧心，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台湾的陆委会还有国安单位的官员警告，中共趁台湾疫情不断升温之际，正对台湾发动疫苗统战与认知作战。台湾总统蔡英文指责中共阻挠台湾采购疫苗，那么国台办则说捐赠疫苗不是问题，只要台湾清楚地回答要还是不要。与此同时，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第一批莫德纳疫苗已经抵达台湾，但是有关疫苗的各种不实讯息仍然充斥在台湾的社交媒体，这些资讯似乎在试图挑动民众对政府不满的情绪，以及离间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究竟这背后有没有中共的影子？如果这又是针对台湾的新一波资讯战，其主要的目的与攻击的模式为何？台湾方面要如何来进行反制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资讯战方面的专家为大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理事长沈伯阳教授，沈教授欢迎您。
你好。
好，另外是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教授，陈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我想先请教这个沈伯阳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中共利用这种假讯息的传播来对台湾进行资讯战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最新的这一波被认为是北京在利用台湾这个疫情升温之际来进行所谓的认知作战，我们如何去判断说这真的是这个中共在背后有一个系统性的操作？那如果是这一波新的认知作战的话，它启动这个开战的时间点还有它主要攻击的模式又是如何呢？您的观察。
这一波呢，通常就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判断，大概是从5月12号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28号。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5月12的时候，有好几个单位是同时发动了这个相关的争议消息。那一开始其实是国台办的发言人先去讲说台湾这个政府罔顾民众健康齁，然后拒绝中国的一些疫苗。那这个是当然就是国台办直接来齁，直接来论述。那他一论述出来之后呢，结果在我们在地齁看到有跟统战相关联的群组就开始大量的出现批评这个隐匿疫情的一个讯息。那这个其实这两个同时出现本来还没有什么，那对我们来讲最值得警讯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同一天，因为中国向来有很多的这些内容农场，那有几个内容农场他们是以宠物为主，然后去吸引一定的一些社团受众，那他们在前阵子呢把这些社团改名成一些支持民进党的一些社团，那他的经营者全部都是中国人，那他们在做这些社团的时候，他们会假装支持台湾几个特定的政治人物，然后成立都是有好几万粉丝的社团，然后就在5月12国台办一发言完之后呢，就开始散播说我们这个是在这个神话我们的以前的成果，然后我们应该多效法中国的普筛，然后向中国买疫苗，所以就发现有一个同步的现象。那因为向来呢对我们来讲，在这一阵子其实不管是国台办，然后还是说 LINE 的群组，还是说脸书的运作，这三个任何出现其中一个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比较没有什么，但如果在同一天三个同时出现的话，对我们来讲就会是一个警讯，所以我们也是研判大概在5月12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这样子。
那主要攻击的模式有没有跟过去不太一样？这特色是什么？很快跟介绍一下。
这次的特色其实我觉得跟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量也还没有选举的那个时候那么大。那因为从5月4号开始，中国其实就大量的封了一些论坛，我可能跟6月4号有关系，所以其实网络的这个声量呢有一段时间是稍微比较掉下来的。那这个模式呢其实真正要有效，比如说不管是国台办的发言还是脸书的内容，它真的如果要对台湾人民产生影响，还必须要台湾地面也有相对应的谣言。那我们有看到几个台湾的一些报纸，这些报纸它平常是做一些就是免费配送的一种动作，那这些免费配送的报纸在三月的时候其实就停下来了，那我们也一直在观察它什么时候在启动，因为我们有追查到它跟统战部跟这个全国台联是有关系的，那他们在这个5月12号之后呢马上就动了起来，然后开始在当地发了一些报纸，然后去传递一些谣言。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这个叫协力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他在地的协力者跟他空中这些所谓的讯息开始互相呼应的时候，就可能会开始有比较强大的效果。
好的，继续也请教陈志杰教授。我们刚才这个沈教授特别提到了，一开始是国台办开始，那么前面我们在开场嘛也介绍了国台办这个发言人和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捐赠疫苗问题上的这个交锋啊，说这个中共阻挠台湾来采购疫苗。那我们知道在后疫情时代，其实看到很多这个中共的宣传系统会配合着疫情的发展来进行所谓的大内宣、大外宣跟资讯战等等。你怎么看这一波对台湾发起的认知作战当中，它那些混合的模式，还有有没有针对台湾不同的族群开发出新的认知作战的武器呢？你的看法？
我主要还是观察大陆内部哈，它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官方还有非官方媒体的内容。那我的发现是，大概是从5月17号、啊、开始，关于台湾的疫情的消息开始变得非常的明显的多。那不管是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啊，这些就算是中共的党媒，还有非官方但是所谓的爱国的媒体啊，他们提到这个台湾的疫情啊，的次数还有这种激烈的程度都在上升。那除了讲到台湾的疫情正在增加之外呢，其实他讲的比较不是疫情，讲的是台湾政府处理疫情是如何的没有章法、没有效率，然后台湾是如何的被世界所孤立。那台湾的盟国友善，对台湾友善的国家都不帮助台湾，然后台湾的政府又这个不理会人民的需求，不顾及人民的呼吁啊，反对从大陆进口疫苗，主要就是讲这些。那或者说这个日本虽然宣称要给台湾提供疫苗，但是都是次级品，都是他们自己不要的才扔给台湾啊，就是讲这些。那么就着他这个内容而言呢，我想会有部分流到这个台湾的网络里面哈，在 LINE 里面，在脸书或 YouTuber 里面都会有。我的看法是他的资讯战的模式啊，或者他内宣的模式并没有跟以前有太大的差异啊，都还是锁定的这个壮年和年长的对于健康保养养生是很关注的这些听众，所以他这个算是巩固哈原有他的听众的这个对他的向心力。
好的，继续我也想请教这个沈博阳教授，其实在疫情当中，因为大家迫切的需要讯息，所以可能这个很慌张的情况这样理性下降。那么这一波认知作战当中，其实我们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这个假讯息当中呢，有关于疫苗，像刚才其实这个陈教授也稍微提到，似乎最能够挑动台湾民众的情绪了。我们也随手找到了在演出上平台上这个广泛流传的几张疫苗，有关于疫苗的部分呢，大部分是强调台湾购买的疫苗，像是这个莫德纳还有这个 AZ 呢，究竟是不是原厂，去质疑它的效力，还有说这个台湾政府怎么是买的不够多等等啊。那另外就是说也有一张图卡是放上了美国总统拜登还有议长 Pelosi 打疫苗的这照片呢，试图混淆民众对于这个复必泰疫苗这个效用的一个观感。我想请教沈教授，你怎么特别去看这一波认识作战当中有关于疫苗讯息的各阵营的攻防呢？
我很赞成刚刚陈教授讲的，就是说疫苗曾经的确他们可能有主打过，但他其实现在蛮转向的。那我解释一下，就是从5月12号开始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属于比较制造恐慌类的谣言哦，譬如说哦，到底进超商要不要留实名制啊？哦，然后呢，今天骑机车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开车要不要戴口罩？就是他们会传一些比较是让你觉得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谣言，大概传了2天左右。那这2天完了之后呢，再来他就是去瘫痪你的认知，因为当人在恐慌的时候，一定会想要去找一些权威性的一些来源，然后想要去了解它。那我们就看到他们这时候就出现了假的自由时报、假的这个苹果日报，然后就开始去假，还有假的疾管家，就是假的我们这个疾管署的这些这个不那个粉丝专业，他就想要去混淆你的认知，就是你明明在恐慌的时候本来应该要抓住一些东西，结果他故意去制造一些假的权威去让你抓，然后瘫痪你的认知，会你不知道到底应该要相信什么。那我会觉得他们在做这一波完之后，接下来他们其实一开始当然是想要说，就是中国要伸出援手啊，其实你只要听中国的，其实你就可以安定。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有发现成效不彰，那其实自己从 中这次国民党这次有一次对这前几天对内部的评估，他们也有讲到台湾人对中国的疫苗其实还是高度的不信任，所以大概在前天我们也有看到很快的，尤其是小粉红还有共青团很快的转向，就是他不主打疫苗了，他反而主打就还是我们的政府防疫不力这件事情，因为他发现讲这个才有办法激起大家的情绪跟共鸣，而不是去使用原来的那一个疫苗，所以疫苗那个议题他们有点故意自己给自己冷却掉了这样子。
那陈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疫苗的攻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陆内部是完全不提这个美国的莫德纳已经抵达台湾这件事情，而且是抹黑这个台湾给这个台湾美国给台湾这个疫苗的品质，它究竟是不是原厂的他质疑，而且他同时还一方面宣扬中国疫苗的这个效力啊是很棒棒的。那么刚才也提到说，除了疫苗之外，您的观察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包括去宣扬中国治理疫情的模式来跟台湾这个陈肇部长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包括普筛啊、方舱还有封城等等，你怎么评估这整个这一波认知作战当中对台湾治理防治疫情模式的杀伤力呢？
从我理解，从我这个对中国内部的宣传它的内宣的模式来看，攻击的重点都是放在台湾政府防疫不力或者是防疫无能，就我刚才说过的，那他们做得非常的详尽，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努力吧，这么应该这么说。我记得有一个官方的媒体啊，他特别把同一个时间，应该是在安徽所发生的这个疫情，然后跟台湾的相比，他就说台湾啊花了十几天才做到这个安徽只花了三天就做完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强调他们这个大陆的政府，不管是哪一级的政府，都是非常的快，非常的有效率，然后非常的有成果。那台湾呢就非常的无效，然后无头绪这样子。那关于其他的部分，像他们也像刚才这个沈老师说的他会建议台湾，强烈的暗示，强烈的建议台湾说你应该要这么做，用我们的方舱啊，用我们的普筛啊这样子。我觉得这在一开始，尤其是上一周，我们的疫情突然扩大的时候，对台湾似乎是有一些作用但是这反而引发了台湾，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抗疫防疫的做法的不同的意见，所以反而引发了民众之间彼此不同意见的汇聚，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是民主政体，我们在做什么事都要以民众代价最小的方式去进行，这个反而暴露出中国所做的都不需要经过民间的同意嘛，政府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台湾政府却要顾虑这个顾虑那个，这个才是民主的一个作风了。所以慢慢的经过两个星期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中国所谓的抗疫模式也反而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也比较清楚的理解。
这个很有意思，可能他散播假讯息的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缺点。不过我想继续请教沈博阳教授的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比好了，跟美国有关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丁英杰的说法。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美国的疫苗什么时候能到台湾嘛，那他说美国还在拟定疫苗派送的标准，要考虑到接收国的确诊数，还有疫苗能量，还有疫苗接种率等很多因素。他虽然说对台湾的防疫很有信心，但是他也说台湾的确诊人数现在全球最低的几个地方，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这个民众的情绪，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反驳说，那么台湾他说莱猪也吃了，军火也买了，那么美国的意思是说现在死十几个人是不够多吗？好像有点那个埋怨美国的意思。那想请教您的是，柯文哲台北市长的这个反驳 AIT 处长的说法呢，我们注意到在大陆的内部有广泛的被报道，而且还转成图卡再回到这个内容农场在台湾来进行散播，你怎么看这波认知作战当中的一个目的，是不是要借由这次的疫情还有这个疫苗的问题来挑拨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有的，是因为中国本来就很喜欢主打反美的一个论述，那反美的论述现在在台湾的市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之前有做过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实验，我们发现反美、反中、亲美、亲中这几个议题呢，反美现在在台湾的吸引力，对于尤其是年轻人的吸引力反而是最大的，是这件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特别。那所以说当他们在制造这些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发现，就是柯文哲其实出现在他们的媒体上，不是只有在现在，他们之前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波开始在报道柯文哲。那当然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其实 中国今天所谓的资讯作战，它不一定要是去真的去制造一个假消息或者一些争议的消息，台湾内部自己的矛盾它去把它放大，那这也是作战的一环。那会去批评现在政府的国民党、民众党，其实他们都是在野的政党，所以柯文哲作为一个代表，他只要讲出来的话当然很容易就被中国拿来使用，所以当然也不一定会说什么有他们，我们不无法证明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可以知道的事情就是当这些反对的声音出来之后，而且大家会批评政府的方式可能就是那几个嘛，那中国当然会挑一个可能是最有利他们的论述拿出来放大，然后在台湾去制造这样的舆情效应。那反美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论述，那我只是比较讶异的是在于说，因为以往柯文哲的这个他的选民他的受众未必是吃这一道的，但是他因为在光谱上面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偏移，所以很有可能他这个讲的也是讲给他自己的支持者听的。那但是另外当然他讲这些话也会被中国所放大去挑拨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嗯，好的，那陈志杰教授您怎么看？就是有时候中共可能不只是光放这个假讯息，他这个对手的这个攻击的讯息他也会记得放大，像刚刚石教授讲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观察过去中共对台湾资讯战的模式，他最擅长的就是一种叫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他其实不是刻意的去打 A 或打 B， 他是想要把 AB 两边挑动起来让他们自己去打哦。那么您怎么观察这一次他在这个质疑民进党防疫不力的时候呢，这个在野党台湾的在野阵营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当中落入这个陷阱，然后加入这个整个认知作战的战局了？那么如果我们从以上分析的话，究竟这一波认知作战它最主要攻击台湾的目的有哪些，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林教授。
确实啊，刚刚像刚才沈教授讲的哈，中共的资讯战啊，我们看他前几年对香港是这样，现在对台湾也是这样哈，他就是最不希望有外国的势力西方的势力进到他的边缘来这个协助反对中共所以从前香港呢这个反送中运动的人士啊，他最恨的就是那几个，最批评的就是那几个与西方这个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关系密切的几位运动领袖。好，那现在对台湾这个疫情呢，他也希望孤立台湾，所以他会特别讲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驻台北的处长怎么样，这个给台湾碰软钉子，说这个你们的防疫还不错，不需要，这等于是暗示说不需要。他讲这个大陆的把这个丽英杰的说话放得非常大，但是等到了这个 Moderna 的这个疫苗啊，从这个国外运送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大陆的传媒就全部都不讲，因为这个他们就很难自圆其说嘛，怎么一下子美国说不愿意帮助台湾，一下子又送了十几万剂的这个疫苗给台湾，这个对大陆来说很难圆自圆其说，他就不讲了。那现在更新的就是关于台日之间的，他说台日不是友好吗，结果日本送给台湾的是他自己不要打的。好，这是对于台湾这个对外关系的一个阐他的诠释了。那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挑拨啊，这个民进党政府，就蔡总统跟人民之间的这个人民对蔡总统对民进党政府的不满，还有就是要强调说这个民进党政府罔顾人命，不顾这个人民的呼吁，所以啊都不愿意向大陆买疫苗，那基本上就是想要离间台湾的政府跟社会。
嗯，那么陈教授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呢，如果我们跟国外，刚才这个陈教授稍微跟香港的例子做连结，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知道您过去也做一些这个俄罗斯在资讯战方面这个研究，想要比较的是，我们知道其实俄罗斯它的这个资讯战的模式一直被国际社会注意，不但是2018年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有专文来报道，那么他曾经成功的利用资讯战对乌克兰的局势进行操弄。那么最近事实上也很有趣的是，脸书自己也出了一个威胁的报告，说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假讯息散播者，而且它主要攻击的这个目标就是美国。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俄罗斯它的这个资讯战的手法，尤其是它对乌克兰的这个资讯操弄，是不是中共方面也施法了俄罗斯的做法来对台湾进行所谓的资讯战跟认知作战呢？您的分析和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一直以来都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就是中国会学俄罗斯，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做法差得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有几个关键性的地方是在于说，其实大家本来就会互相学习，假设我看到俄罗斯用什么样的方式成功，我中国当然觉得这个方式不错，我当然也来试试看。那中国是对我来讲，他是很喜欢一 try and error， 就是他试试看这个，他不行他就试另外一个，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尝试，他哪一个最成功他就会去做，这是蛮中国式的做法。但是俄罗斯的资讯作战其实比较集中式，它最主要是还是以情报人员作为一个主要的领衔，然后去发动。但中国其实就会变得有点多头马车，好，比如说像对台湾来讲，国台办很重要，那有点相当于已经有点类似像中宣部对外的这种方式，但是解放军也很重要，统战部也很重要，就会变成了共青团也会来参与角，所以会变成说它是有点 decentralized 的。那虽然中央军委号称就是说可能他们可能会统筹大家的意见，但毕竟在资源分配上面大家要互相竞争，我觉得这一个模式对我们来讲有可能是中国的算是一个弱点吧，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个集中攻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俄罗斯那么的精准，那么的强力。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脸书这次报告能够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因为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前五名的国家是哪几个，就里面没有中国，那他就会觉得很奇怪说，那难道中国没有在做这些联合性的操作吗？那因为脸书的标准一直都叫做 CIB， 就是 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 那因为其他的国家在认证这个 CIB 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只要遇到中国的时候，他可能只有 C 跟 B 没有 I， 所以他可能有协同行为，他也有做这个攻击的动作，但他不是 inauthentic 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就像我们讲的小粉红，他群起攻之，那他们是非常 authentic 的，他是本来就想要攻击，他也不是在作假，那他甚至连反串都还没开始做，那你这时候要去认定他是 CIB 其实会有点困难。所以之前台湾在选举的时候呢，要去抓这个中国在网络上的操作， CIB 本来就不好做，反而抓了很多 CB 跟 IB。 那我会觉得说脸书在标准的认定上面当然就没有办法把中国放得那么前面，那再让其他们之前删了2000多万个中国账号，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是蛮，那而且删得很早，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蛮大的影响。
很有意思。那么陈志吉，我不晓得您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击乌克兰模式，在这个印证中共对台湾的这个资讯战上面是不是有雷同之处？另外我们当然知道您对这个香港，中共对香港资讯战已经长期做研究，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中共最介意的是香港当中和美国友好，所以他可能在进行这个抹黑的时候是针对这一块。那其他的部分呢，中共向来对从反中宗时期就对香港进行这么铺天盖地的资讯战，有没有从当中也能看出他跟这个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当中有一些雷同或异同之处？也想请陈教授跟我们做一个分析和比较。
香港毕竟还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湾现在还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就不一样。那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到一直到目前为止呢，他所打击的对象呢其实都蛮小的。因为这个中共的假设它的出发点就是说，只要把领袖，把这些反送中运动的领袖级的人物打倒了，打斗臭斗倒了，然后抓进监牢了，这个运动就会结束。然后只要配合新的法规新的立法，那么对香港的国安法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它的这个区议会啊，他的立法会的选举办法改变了以后，那么这个反送中运动就会销声匿迹。所以中共对于香港的资讯战一直都是非常专一。那中共对于台湾呢，他就像刚才沈教授说的，他有很多个机构在做，所以他做的呢是很分散的。这个有好处，也有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就他很难统一协调。但是呢，他搞不好同一个时间打十个地方，打十群人，只要其中一个被他打进去了，那这个就有成效。好，那我的观察大致上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跟俄国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俄国的像是他 IRA 这种机构他做的资讯站常常是用机器人，就是他刚才所说的，沈教授刚才所说的这个 inauthentic， 看起来像是真的真人的账号，实际上并不是。那就我们所知呢，中国并不流行，不管是哪一个单位，他们都是用真人在进行资讯战，就是真的有个人在后面打字，他不用机器人，可能是因为他们人工比较便宜
很多。好的，最后当然我也想有点时间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要 详细评估，就是台湾如何来反制这一波根据这个疫情来升高的中共对台湾的认识作战。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先请沈教授为我们来谈一谈台湾的反制。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台湾在政府在做反制的时候，以往当然就是中央会正面的跟大家公布说我们现在的疫情如何，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正面来表述一直都是比较好的方式，但前阵子我觉得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是我们政府就把谣言拿出来跟大家讲说这个是假消息，然后假消息要罚300万。那里面其实只不过是在讲说民进党这个其实有监控人民的疑虑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是我觉得在民主国家这是一个言论自由，那大家也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我觉得以政府的角度来讲，他本来应该是跟大家讲说这个谣言之所以能够发酵，一定表示大家对隐私是很有疑虑的。那我们现在对针对隐私，我们会做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努力？那这样其实对大家安抚大家的这种恐慌的心情，其实才会有正面的效果。那你如果就是直接搬出来说，哦，这个是假消息，可能要罚300万，然后其他网络的这个相关的支持者都把这个气氛炒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人民之间的沟通反而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记得前阵子我刚好就是也有看到陈教授在脸书上面也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正面传达的这个做法，其实我也是颇为认同，因为真的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才有办法真的取得人民的信任，那才是真正反制假消息的方式。不然到阴谋论，你再怎么去破解，怎么去回应，其实都是无效的。
嗯，你想听听看陈志杰教授说法，很多人形容，你自己也在脸书上说，就是说其实这个假讯息有时候比这个病毒还要可怕。那么台湾当局和台湾的人民要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免疫力来防范这一波的认知作战的攻击呢？教授。
我觉得这很困难，特别是对我们的政府来说。但是既然是政府嘛，既然是执政党，执政掌权的人，他就有这责任把这个话说清楚啊，及时澄清，这是需要的。但是是不是后面需要加一些威吓的话，这个我觉得可以斟酌啊。毕竟我们国内，我们是民主政体嘛，我们国内这个执政党在野党的攻防是很正常的，民间有不同的意见，批评质疑政府的动机，这也是很正常，甚至网络上有酸文，这也是很正常。之所以困难的点是在于说，我们很难区分正常民主国家的政治攻防跟认知战，跟境外，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大一个这个对我们有敌意的国家在我们的旁边，这是不容易分开的。好，这但是政府需要这么做啊，要及时澄清，及时公布疫情。最后我觉得政府应该再做一步，就是及时承认错误。我们不可能永远没有缺点，我们前一阵子做得很好，去年做得很好，但是在很好里面我们有幸运，我们有做得对的地方，但是现在不那么好，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政府如果愿意开诚布公地告诉国民，其实国民对于政府的信心反而会增强。
好的，因为两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后一分钟想保留给两位来宾，针对这一次中共针对这个台湾疫情升高来发动的认知作战，做一些这个刚才没有谈到的一些补充和自由的总结。先请沈博阳教授。
我会觉得说，就像刚刚陈教授讲的，其实政府要去重建人民对他的信任，这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如果回应到前面大家在讨论的，其实他主要现在在攻打的就是人民对国家的信任，所以要怎么去重建，用正面去重建这个信任，而不是负面去说你看都是他在攻击我们，害我们不被信任。这两个两相比较起来，其实正面的去做一定会是比较好的。那我是很希望说，不管是法制化，譬如说有什么事情应不应该有法律授权，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些隐私上面的注记的话，我们有专责的机关有没有保护，然后我们今天什么时候会删除，其实这个跟人民说清楚，我觉得一定都是有效果的。
好的，陈志杰教授，最后的一分钟留给您。
我想我就一句话总结吧，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包括我们老百姓，我们人民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不要增加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的这个负担，政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他做的不那么好要道歉，然后要提出解决的方法，那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最好的免疫力，那也就能够有效的防止这些认知战的病毒入侵。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中山大学的陈志杰教授，还有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理事长沈博阳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而且是有意义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谢谢。
好的，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也希望台湾的疫情赶快恢复正常，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